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让第一个角度让我们，你跟我看到了，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主耶稣基督被出卖，所以你跟我如果被出卖的话，那这是我们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果子结出来了。所以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对神的忠诚，这是约瑟受过的一个试炼考验，也要成为你跟我意向的追寻者的考验。我念一下创世纪第39章第2节到第9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护卫长波法提的家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我选择性的读一下哈。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他说，我怎能做这大祸得罪神呢？在这边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第九节，我怎能做这大祸来得罪神呢？对神忠诚，这是神要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那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苦难领到他，那对苦难的操练。从约瑟的身上我们现在看到他有神的同在，那他有对神忠诚的操练。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中心节就是第九节，我怎能做这大祸得罪神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对神的忠诚，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忠诚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对他的梦，神给他的意象的信心。在创世纪第40章第1节到第5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因为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他，他不从，那因此什么呢？因此有一天呢，这个主人不但主人的妻子不但用眼睛呢，而且也动手了。那动手要跟他与他同寝，那他不从，他走了。走的时候呢，他拉他的时候呢，就把他的一件夹克、一件大衣就留在那边了。所以在那边呢，让我们看到呢，这个主人的妻子呢就诬告他，诬告他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在这边这个结果呢就被下到监里面。当然呢，我想他的主人呢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妻子本来就不太安分，大概。那为什么这个监狱不是普通人的监狱？这个监狱是什么？专门给高职的人呢送进去的监狱。但是你跟我从这边看到一个呢，他对神的忠诚造成了什么呀？造成了进到监狱里面。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到了这个监狱之后呢，那他有神的同在。那监狱的负责人呢，也把权柄都交给约瑟来治理。那我们看到了，在监狱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创世纪40章第1节到第5节说，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是得罪了他们的主，所以呢，这个法老的两个大臣，一个是掌握，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个掌握酒政，是个酒政，一个是膳长，那也送到这个监狱里面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所以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讲了两个，那这是两个梦，而且都有讲解。那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考验。在这里神给约瑟一个考验，神给一个约瑟再放到这个监狱里面，在这里呢，让他在监狱里面能够经得起考验。那这两个人，两个大官放在这里面，那看他有没有能力能够解释他们的梦。那解释梦需要智慧，解释梦也需要从神那边来的能力。这个智慧跟能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这是对约瑟来讲是个能力的测验。因为呢，如果在监狱里面，那他能够仍然对神忠诚的话， 那他就有能力来解这监狱里面这两个大臣的梦。如果他有信心跟能力的话，解监狱里面的这个梦的话，他就可以做下一步埃及法老的两个梦，他就可以有能力去解释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一连串下来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那约瑟在监狱里面受到别人带来的苦难了。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在埃及，那带来什么苦难呢？我们刚才第一点看到了弟兄们给哥哥们给带来的苦难，现在在监狱里面带来什么苦难呢？我们第一个苦难，当然他是受到情欲的引诱，但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我们看到当约瑟正在他主人的家里面来享受神的祝福的时候，那个引诱，那个诱惑的来临。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约瑟的第二个试验，这个试验是什么？对神忠诚的试验。如果要约瑟成为神子民的领袖的话，他必须对神忠诚，就是说呢，诱惑的试验。他能不能对神保持他的圣洁，能不能保持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时候诱惑来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诱惑一节节节，约瑟的故事节节相串联起来了。约瑟的故事很紧张，一节一节的的串起来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约瑟能够远避情欲的试探，在这边呢，他的根源就是什么？他珍惜与神，能够与神能够同在。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应当怎么样回应神的启示呢？人要回应神的启示，人就要以信心来接受当初神给他的梦所带出来的启示。那约瑟所受到的异象让我们看到了带领的约瑟去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赐给他的，是让他最后看到之后，那他要怎么样，他的弟兄们要成为在他掌握之下的，给他有一个托付。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印证的节节相连，对你跟我都有很大的影响啊！在这边呢，单单一个印证不够，有时我们要有第二个印证。今天我跟我们中间的一两位，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一位呢就跟我提醒我的，上一次读经营的时候，你讲了你献身的见证，献身的的确是的。那我的献身呢，献身的时候也向神要了印证。当时呢，我在纽约的长岛，当时我在长岛的Stony Brook大学里面教书。那呢，但是呢，我在那边教书的时候呢，神的呼召临到我了。那我就用一年的时间在怎么向神要祷告，向神要印证。那最后很奇妙的，我向神要了一个印证。为什么呢？那当时啊，当时有一个电视的节目，这个电视的广告我记得很清楚啊，是卖这个 Maytag 洗衣机啊， Maytag 洗衣机。他讲这个 Maytag 洗衣机啊，造得好，造得牢，因此啊， Maytag 洗衣机的修理部门啊，那个工人啊，简直没事干。所以电视里面就在那个广告里面呢，他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没有电话响，他在办公室里面就打那个高尔夫，在地毯上打高尔夫。所以我这个印象对我很深的印象，我就想我现在来考虑要奉献，那如果我奉献出来之后没有人请我讲道怎么办呢？那不是跟这个 Maytag 洗衣机的这个人一样呢？那他在办公室打这个高尔夫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最后一关要从神里面拿的时候，我要向神要印证。我要印证的时候，我亲自向神做的祷告就是说，主啊， 你如果呼召我，我是感觉到你在呼召我。我们全家连三个小女儿都在祷告，但是如果我出来之后呢，那没有人请我讲道的话，我讲我这个人怎么受得了？好，结果呢，我就向神要了印证。啊，那时候呢，1984年8月我去的是 Stony Brook， 那到了那边去了之后呢，我就深深感觉啊，即使他们给我的是永久教职是正教授，我讲呢，我不甘心呢在这个地方一直教下去，我愿意被神使用。所以当我向神要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刚要到了刚要到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玩一个学期完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讲一个学期完了，我就可以在家里面常常怎么样看有没有第一个有没有办法过传道人的生活。我认为做一个传道人呢，一天呢一定呢读7个钟头以上的圣经。所以我就想呢，我把自己关起来，关了8个钟头、9个钟头，我看看有没有办法一天呢看7个钟头圣经。感谢主，我就这样从寒假我整个没有去办公室，我就在寒假就是每天在家里面看圣经超过8个钟头。结果感谢主啊，看了圣经心里面非常高兴。那时候我们的更新呢，还是一季一刊的，3个月一刊的，因为我写一篇更新要花我120个钟头，那来不及写嘛。感谢主，我关自己在家里面一个月啊，我就写了3篇更新。因为呢，一天看8个钟头圣经。第二个我向神要的是什么？我讲神啊，这个万一没有人来请我讲道怎么办？从明年1985年1月到3月底，你让我每一个周末排满，不是只是星期天的，我向神要的印证，每一个周末排满。哎呀，感谢主，我就在那边等了。我十一月的时候做了这个祷告，向神要印证，你知道吗？2个星期之后，有一位传道人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名字，大概你们都知道他啊。那个林三刚弟兄打电话给我说：“李弟兄啊，你知道我们每年都有元旦的时候布道会，那是呢，原来预定的那位讲员不能来了，你是候补的第二个，我们现在请你来，你愿不愿意？”我讲林弟兄没有问题，我来。他讲李弟兄你不需要祷告的，我讲我不需要祷告，第一个。一月的第一个周末，他是第一个。接着怎么样？接着下面啊，2个月的时间到了12月完了，到要进一月的时候，那到了3个月，前3个月完全的，每一个周末都满了。但是呢，我向神要。向神要，我觉得这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呢，实际上也不会偶然。人家怎么知道我要出来讲道呢？对不对？那我也没有在外面讲过多少次道。那感谢主，那我又向神要了第二个，所以呢，梦要两个，要印证也要两个。我向神要第二个，我想神啊，也许是凑巧，前面三个月你呢，现在怎么样？我向你要4月1号到5月22号，我5月23号要到罗马大学去做研究工作。我想求你把它填起来，感谢主。到2月6号的晚上，一个电话打过来。把我最后一个星期空的把它占掉了。那一天当那个电话我一挂完答应的时候去的时候，我跟我妻子跪在神的面前讲，神啊，我没有办法印证完完全全，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感谢主，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怎么试验对神忠心。你跟我，如果约瑟要成为神子民的领袖，他必须对神忠诚。所以我们看到神让他看到对神忠诚，所以他讲出了那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受到了异象的带领，他去追求，他珍惜神的同在。弟兄们， 让我们珍惜神的同在，让我们把我们身上不洁净的把它割除，让我们保守神的同在，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异象的追寻者。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没有立刻得到奖赏，没有立刻得到奖赏，而他拒绝了他 主人妻子的引诱，反而怎么样，立即下到监里面去。我们看到这也是神给他的考验，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追求神的同在要对神忠诚，神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一个伟大的计划，那神同在的证据加强了约瑟的信心。他即使没有得到立刻的奖赏，反而立刻下监，但是他监狱里面一直想到神要使用他，他那个梦，两个梦的意象成为怎么样牵引他，神给他的启示牵引他向前走。所以弟兄姐妹们，忠于神的呼召的人能够得到，能得神的仆人，能使神的仆人能够有力量来抵挡诱惑的能力，因为这个来源是因为他全心的信靠了神，是他的信心让我们看他在逆境中境况中间 的信心，对神的顺服。那我们看到了、他受到了别人的带来的痛苦，他的主人的妻子他拒绝而受到下到监狱。第二个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呀，他在监狱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没有蒙纪念而失望。我们看到他到监狱里面，创世纪第40章23节，他解了这两个人的梦，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而且他讲出来，酒政你必定会被放出来，他跟膳长讲的你必定会被处死，那这两个都正确，表示他在监狱里面在受苦的时候仍然有信心，而这信心带给他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呢，但是他跟这个酒政讲的时候，是他要出来的时候，他特别跟酒政讲，他讲怎么样，你不要忘记我，你到时候呢把我引出来。但是呢酒政却不纪念约瑟呢，竟忘了他。这是一个考验，约瑟的梦与其他神启示的梦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这边，在这之前的时候，之前的创世纪啊，梦多包括了口头的交托，是口头的交谈。但是约瑟的梦啊，不是口头的交谈，是单方面的，而且是象征性的，而且呢需要解释的。我再重复这一点，约瑟的梦跟创世纪他这个之前所有的梦不一样。我在这个之前也讲过了，创世纪的梦里面的梦跟其他圣经的梦也有不同的地方。创世纪跟其他圣经的梦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特别创世纪里面的梦是代表了神的启示，神的启示。那这边我再讲一个不同，这边的不同是什么？创世纪约瑟的梦跟约瑟之前的神借了梦托梦给人家又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呢，神借了以前的托梦是神跟人的交谈，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是单方面的把这个梦啊告诉他，而这个梦是象征性的，这个象征性因此需要解释，这个象征性也同样的神赐给约瑟，不但给他梦也给他解释梦的恩赐。所以在这个象征性因此需要解释，神用约瑟的智慧透过了解梦，让我们看到了超越埃及人的智慧。那呢，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之后呢，借了这个梦，那借了在监狱里面的梦，那酒政后来法老做了梦之后，那宣告有没有人替他解梦的时候，酒政那个时候想起了，但是酒政忘记立刻 讲这个，而把约瑟能够早点带出监牢了。那这一点呢，他没有蒙到纪念而失望，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神呢、借了九正的旺季来操练他的信心。那呢，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他试验第三个试验是坚忍的信心。神要操练你跟我的信心，神要操练让你跟我忠于神，为的要神的同在。神要操练约瑟，让他有坚忍的信心。神让困境来考验他的仆人，对应许的盼望能够持久而不移，那永不动摇的信心。这样的话就赐给他解梦的信心的能力了。所以呢，这个在监狱中的那一段是很重要的。他不顺又呢被人遗忘，就在那边的时候，而神借了这个监狱的那一段来操练他那个更进一层的信心，使他信心坚固，使他能够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解法老的梦，能够有那个能力。而解梦的信心跟能力经过了那段监狱的那段时间中间得到了培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瑟有等待神时间的功课。你跟我常常心思太急，我们有等待神时间来临的这个必要。那我们看到他被神使用了，因为这个做主的功能必须操练性格，经过苦难的熏陶，使得我们信心更完美，那使得这个人变得更成熟。那我们看到神都用到了约瑟在监狱中间的那个考验，使他以后呢能够带他的家人将近七十位六十九几位六十八九位入埃及，在埃及长大成熟变成一个大的一群之后呢，然后呢让摩西来带领出埃及。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史上，在旧约中间呢，约瑟占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他给他被神一次两次三次的试验，最后这边第三次讲到坚忍的信心。我们看到他是个异象的追寻者，我们看到他效法基督，我们看到他能够操练信心，在任何关键之下他能够执行神的旨意。让像你跟我现在，我们呢不但要效法耶稣，我们也要以实现大使命为你跟我的意向的追寻。